主获2016年1月30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热情牧养灵命进步。
大家平安。很高兴过了明天过后，网络上的明天过后已经过了，然后呢我们依然在礼拜六的早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到主的圣殿里面一起来敬拜。现在请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来一起来发挥我们的热情，大声来欢呼，来歌唱。 挥别过去，唯有你生命能延续，因为有你我不再有恐惧，心能够得安心，没有你醉意的切记，
没有你软弱的人
知识或是得到什么看见，每个人都在说世界末日，或是每个人在说这是神的不一样的启示。台湾经历的或是这个地球经历的是前所未见的一个特别寒冷的一个冰河时期，好像是冰河时期。我在最冷的那一天，我收到很多的那个耐的讯息，我长荣路下雪，没有，不可能，可是有下雪的景象，有新化下雪也是没有的，啊，有梅里下雪也是没有的，台南这个地方真的是有上帝不一样的眷顾在里面，我们在这里不仅可以很平安很顺利的，每个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那个最困苦最冷的那个时期。我相信当每个人在追求去看雪的时候，因为那个是很在台南好像很新奇，要去看雪，要去追求那个很新奇的东西，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有的人心在流血，因为我们台南是沙巴提，私募雨很多，农业也很多，可是呢就这样子，也有人的他的财产就这样子，把他农业他的渔业东西都死光了，你在高兴，他们在哭泣，在伤心。好，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明天过后，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演变以后，我们可以顾得往自己的生命来看，上帝在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时间，他都有他不一样的启示在 这个世代这个时间，只要你有心用心去看去追寻，你去看，哎，奇怪，这个启示要跟我讲什么。教会每一年它都有它不一样的设定，有个目标。之前的目标是你要去追求你的灵命，你要去上灵命的课程，你要去上属灵家长祷告操练或是什么课程，都是你要开始准备走，准备去装备自己。到今年的时候，我们也要用不同的方式，因为你已经受到装备，你应该要往前去走，热情的牧养，去关怀你旁边的人，去看你旁边的人。你上天堂，可是你旁边的人还在那里默默修，他还找不到路。那你的工作是什么？牧养。如果你还没做到其他的训练，那你就要很快加快你的脚步。那如果你呢，你觉得你有能力了，你旁边的人、同学、你的小孩，或是你的太太先生，或是你旁边你认识的某一个青少年，他还可能在信仰上面他还没有那么的热情，还对上帝还有很多的指令，那你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你要动工在这里，然后你要再看看我们的灵命进步，就是你自己，你已经上到一个课程了，你已经会牧养了，你已经会做很多事情了，可是你要看看你的肢体，为什么圣经节里面都有很多都是讲到我们的身体的肢体，身体每一个地方，他用这样的比喻是在说你的手很重要，你的脚很重要，缺一不可。那你要怎样？你要让你的手可以有知觉呀、在寒冷的冬天里面，你的手没有知觉的怎么办？那你要让它热起来，你要让你的灵命增长进步，你要想办法让主在你的生命里面活出不一样的自己。希望我们在新的年度开始，我们都有不一样的看见。透过天气这样子极大的变化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更加的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灵命更再一次受到不一样的灵命进步。
来敬拜全能神的同在。 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为我们的生命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主，我们谢谢你。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生命到底值多少，我们常常不明白。有一些人看重如泰山，有一些人看轻如鸿毛。我们也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的生命在浪费，他们的生命在做亏损的这样的工作。主，我们需要从你得到这样的智慧，因为你告诉我们，我们做赚的全世界却丧失了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可见我们的生命赢过整个世界，在你的眼中，你看中我们的生命胜过一切，因为这样子，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主啊，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再一次的被提醒，我们的生命是多么宝贵。因为你的爱让我们的生命被救赎，因为你的爱让我们的生命有盼望，因为你的爱让我们将生命看罪看成我们极重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宝贵。愿你在我们当中成就你极大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生命，像你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一样。你对亚伯拉罕说，我祝福你，你的生命也应该去祝福别人。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宝贵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用我们的生命为主而活，来荣耀你的名，来祝福更多的人。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感谢我们很棒的一个敬拜哈。我们下个礼拜我们还是有机会，下礼拜六我们还是有机会。那下下礼拜六因为过年期间哈，我们办公室也休息哈，所以我们下礼拜六我们就没有机会。但是下个礼拜有机会哈，好，所以要记得来哈。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哈，今天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好，这段经文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熟，因为这段经文我们常常都被提醒，因为以弗所书也是保罗在告诉我们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教会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彼此成全，能够成为上帝所用的一个器皿，来造就人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11-16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你联手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也是我们今年度我们教会的目标齁啊，我盼望我们都一起来学习啊。刚刚在带主领我们这个敬拜赞美的万姐妹齁，她已经有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什么？热情牧养啊，热情牧养，能够得到一个喂养，得到帮助，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长大，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为合主所用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营养，我们需要各样的一个照顾，那个生命才能够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之后，他的生命才能够成为一个回馈整个家庭，回馈整个社会，帮助人的一个生命，而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喂养，他的生命就没办法真正的去发挥他的功用。如果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那我们的付出就没有，就浪费掉了。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喂养他，他当然他会成为一个小孩子，他不会长大。 我们如果没有帮助他，可能就会面对这样的问题。好啊，我们看到啊，在最近我们在啊这个网络上，我们都会看到这样一个信息哈啊，这是在2013年的5月27日哈啊，这个 Take News 啊，这个报道，它有一篇说全球最小的生态系，全球最小的生态系，这是因为大卫啊，大卫赖蒂梦啊，这个人他在2013年的时候，他已经82岁，他是一位退休的电子工程师，他曾经在Microsoft 啊这样一个公司在那边做电子工程啊工程师哈啊，他退休之后啊，其实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大概30几岁的时候啊，他现在已经82岁哈啊，所以他在1960年的时候，他啊就突发奇想，那一天刚好是复活节。在那一天他就突发奇想，他说如果能够用一个密封的瓶子然后来种植一块花园齁，那将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就突发奇想啊，后来他就啊真的去找到一个容器，那个容器大概有10加仑，大概40公升的一个大的一个啊球形的玻璃一个球形啊，他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倒了一些堆肥，然后啊还堆肥放进去之后，那就把那个什么紫压拓槽，紫压拓槽是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因为我看到啊它的这个啊它的相片是这样子齁，就是这样的槽，他就把那个他用那瓶子然后洗好之后，就把那个堆肥就放在里面，然后他就把那个草就把它放进去，然后放进去之后，他就有加那一次水，那一次水总共加 150cc 的水在那个瓶子里面，然后他就把那个瓶口这样封闭起来，然后啊，一直到1972年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倒一次水，大概也是在 150cc 再一次倒水进去，然后就在这个53年当中，他就没有再倒水，也没有把瓶口打开，他为首工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瓶子，因为它是一个玻璃瓶，他就拿到一个太阳能够平衡照到晶莹的地方，就是让它晒太阳，他所有的瓶子完全的密封起来，那表示这个生态他自己在那边，他自己会怎么样，会想办法那个循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他这样的想法很简单，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从地球的一个结构所产生的这样想法。我们地球这么大，我们的生态就在这样一个地球里面，我们上帝给我们啊，一个很舒适的一个地球，让我们的生活在这边，我们没有任何的担忧哈。那上帝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包括水量，包括温度，包括空气，上帝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好，他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就是从地球开始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球，这是一个地球，这个、地球啊，就像一个啊一个妈妈的一个子宫一样，把我们的生命放在这个地球里面，来孕育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地球，我们看到，如果看到地球，你就看到我们有一个大气层。大气层这个，你看到那个啊，这个地球的表面有一层蓝蓝的这个蓝色的光哈、哦，蓝色的这个区域就是什么？就是大气层。大气层就把这个地球上的包括空气、包括水分完全的什么保护，像一个玻璃瓶一样把它罩住，然后让我们的生活。这个生态，这个地球就可以这样啊！上帝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好、哦，所以有人说，有专家说，一万年前，这个地球多少水哦？我们到现在还是多少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水上升，当水蒸气上升到空气当中的时候，它会凝结成为水，然后后来又成为水滴，又再次的回到地面上，它就不断这样循环。因为这个大气层的保护，让我们就像一个玻璃瓶一样，把我们保护在那里面。好，上帝在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他用这样的设计，就像一个孕育一个孩子的一个母亲的子宫一样，这样在帮助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啊，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邀请一个博伟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啊，不会这么事，他每次分享我几乎都会听到，他在谈到怜悯，他在谈到安慰的时候，他常常用一个字齁啊，这个字啊叫啊拉坎啊，这个字齁，这就是啊怜悯、安慰跟叹气的意思啦齁 啊，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就像他常常在提醒说，他在谈到这个字的时候，犹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像一个妈妈的子宫孕育一个孩子。当他要上帝说我要安慰我的百姓，我要怜悯我的百姓的时候，就如同把他的百姓，把他的孩子再次的放在他自己的子宫里面，然后来孕育他，来保护他，来帮助他，来怜悯他，来安慰他，就像一个小 baby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上帝这样爱他。这是希伯来文这个啊，拿卡这个字哦，它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博伟字幕师，他很喜欢用这个字，他很喜欢用这个字，因为这个字非常的深刻，在谈到说上帝的怜悯、上帝的爱、上帝的安慰、上帝的帮助。好，我们看到地球就像一个妈妈的子宫，我们看到刚刚那个玻璃瓶的那个生态里面，就像那个玻璃瓶一样，一个保护罩在那当中，让那里面的生态53年，它的植物就不断的这样在重复，它的生命就在那边得到保护。上帝也是这样来呼召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保护生命的人。我很喜欢这个啊，以赛亚书哈，以赛亚书常常用这个妈妈的角色来表达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呵护，对我们的爱。他说：“耶和华说，我既使他临产，岂不使他生产呢？我既使他生产，岂能使他避胎不生呢？你们爱慕耶路撒冷的，都要与他一同欢喜快乐；你们为他悲哀的，都要与他一同乐上加乐，使你们在他安慰的怀中吃奶得饱，使他们得他丰盛的荣耀，犹如挤奶啊，满心喜乐。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你知道吗？当这个啊，以赛亚这个先知在谈到这个安慰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妈妈的子宫，就是一个能够孕育孩子、能够保护孩子、能够帮助孩子在那边得到呵护、得到照顾的一个环境。这个以赛亚先知在谈到上帝的这样的爱的时候，他非常的看见那个子宫的重要。其实上帝也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子宫，我们的教会呢也能够成为一个子宫，让每一个受伤的孩子走进到教会来就得到保护了。上帝也呼召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妈妈的子宫，成为上帝的子宫，让每一个痛苦的人、失败的人、软弱的人可以进到这个子宫里面，他得到医治，他得到帮助，他得到呵护。所以我们看那个诗篇142篇，这是大卫他在逃难的时候他所写的诗，在这诗里面他的诗的啊，你如果有圣经，你就翻开142篇，你就会看到那个标题他写什么。他说大卫在洞里面做的信悔诗，乃是他的祷告。圣经记载大卫他逃避，为了躲避扫罗王的追杀，他曾经跑到两个山洞啊，一个叫亚杜兰洞，一个叫隐基底旷野的一个山洞。他在哪一个洞？有些学者不同的看法，但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他是在亚杜兰洞。他所写的这篇诗篇，这篇诗篇是大卫正在逃难的时候，他的生命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候，面对一个挑战的时候，他当面所写的一个诗篇。他的诗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求你向我右边观看，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无处避难，也没有人眷顾我。”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陷落在这样的困境里面。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好像很孤单，我们生命好像没有得到人的帮助，就是如同大卫这篇诗篇一样，他的无奈。当他左右观看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所谓没有人认识他，就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无处可以逃避，也没有人能够眷顾他。就前面常常我们的生命需要上帝的爱，我们的生命需要有这样一个子宫来保护我们， 让我们生命能够再次的重新燃起那个盼望，燃起那个力量，燃起那个信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往前面去走。这个地方是哪里？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上帝呼召我们一起来完成上帝那个呵护人生命、帮助人生命、保护人生命的一个地方。所以教会不是只有我们每一个人过得好就好了，教会不应该我们自己我们自生自灭，教会不应该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教会是应该彼此能够互相照顾、互相帮忙、互相扶持、互相祝福啊！让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走到有时候走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人来帮助我们。我常常会看到有一些人遇到生病的时候，遇到软弱的时候，他们的信心都很软弱。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忧郁的时候，我感谢神，若没有我的同工，若没有我的朋友，若没有一个爱我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些帮助我的人，我就不可能有今天。所以我为什么要成为牧师，是因为我曾经得到人家的帮助，我也盼望能够唤起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去帮助别人。因为我们的教会被上帝呼召，就是要成为一个子工，去帮助每一个需要的人。我们教会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比如说今天有两个人，他们进到我们教会来，好，这两个人我们教会现在有一个系统，那这两个人我们就会留下他的资料，然后就关心他，有盼望为他们祷告，在他们生活当中，他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他，为他祷告，来祝福他们的生命。然后这些人就成为一个新人团队。我们的教会现在有一个新人的团队，就是当有人走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我们感谢神，因为不是他自己走过来的，是圣灵引导他来的，是圣灵感动他，让他能够有勇气来到这个教会的。所以我们就要感谢神。上帝在预备这样的人，我们的教会就需要一个新人的团队，去新人照顾这些新人，让他们来到教会之后不会觉得陌生，让他们来之后很快就能够适应，能够了解教会在做什么，让他更能够明白这个信仰到底在传达什么信息，帮助他，这叫新人团队。然后在新人团队之后，我们就开始什么，我们就有一个陪读的课程，就让他能够在信仰当中能够一步一步的晋升，然后让这个新人慢慢成为稳定，然后也能够加入在牧养团队里面，就是有人在牧养他，就帮助他来祝福他的生命。我们教会需要这样的系统，一个循环。我们需要像打棒球一样，一垒二垒三垒，然后回到本垒，我们得到生命的祝福。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妈妈的子宫一样，让每一个来到这边的，他的生命都得到帮助，他的生命都得到祝福。所以我很感动是纽西教会这个Bill Hybels 这个牧师，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牧者，他在全世界他有很多的这些领袖训练的这些课程，常常这个课程只是看录影带哦，一个人就要4000-5000块，而且还爆满了，你知道吗？他全世界这样哦，他不是本人到那个地方去演讲，他只是播他的录影带哦，就要4000-5000块，哦，不得了，在台湾已经好几年哦，很多人得到很大的帮助。比尔Hybels 这个他是纽西教会的主任牧师，他们教会有一个意向，他们的意向就是什么？成为一间没有人会孤单上路的教会。他们的教会盼望每一个人进到教会来，他们不会孤单，有人陪伴他，有人帮助他，有人为他祷告，让他的生命就像在妈妈的子宫里面得到人的照顾，得到人的帮助。这句话也让我很大的感动。其实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受洗的目的是什么？受洗是邀请人加入在基督和信徒连结的关系当中。受洗不是我受洗我得到这个门票就好了，受洗是帮助我们建立在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每一个人就成为肢体，我们应该互相照顾，互相帮忙，我们成为互相的肢体。好，圣经在讲一个群体叫 community， 这个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讲一下好不好？这个定义说，基督徒群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表达出基督的生命和信息，并且要彼此建立，为上帝的荣耀 救赎这世界。好，基督的群体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建立在基督的身体当中，表达我们是出于基督的生命跟信息。我们的生命要把耶稣基督的信息跟生命展现出来，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我们这个群体是我们在学习基督。我们总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同心合意，学像什么？基督的哈。我们总会哦，今年的主题就这样子哈。我们同心合意，学像基督哈。好，我们要有这样把基督的生命把它内化出来，然后并且彼此建立。好，我们 community 这个字，我们这个群体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彼此建立。我们彼此互相建立，然后把上帝的荣耀救赎这个世界。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救赎这世界的人，我们来宣扬福音，把耶稣的爱分享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所以保罗他通过今天的经文，他说我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这个成全很重要。这个成全这个字其实在古希腊文很少用到，很少用到啊。这个字是有两个复合字合在一起的，两个复合字，一个是修补，一个是装备。成全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成全这个字有两个复合字，就是修补跟装备。好，这两个，它这个字写上一个骨头，那个骨头，那个脱臼了，对不对？脱臼哈啊，骨头脱臼之后，你要什么？把它修补回去，让它复合，对不对？让它回复它原来的那个功能，它的功能。所以这是医学上的一个脱臼重新接回的意思，也可以讲一个房子，然后整修，让它可以住人的意思。保罗这边所说的是修补信徒，然后装备圣徒，使他们可以来侍奉上帝。所以保罗在讲说，我们领受上帝各样的恩赐，有五重职事，在这个五重职事里面，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就是成全是信徒，让每一个信徒被装备、被修补、被装备，他们可以来服侍上帝，能够帮助人。这就是教会被呼召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好，所以我们教会也需要来学习。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学习，我们就得到上帝的祝福。那我们来反省一下，其实我们教会，特别是长老教会，我们过去好像都比较依赖牧师传道，都完全靠牧师跟传道来喂养我们。传统教会几乎都是靠牧师去喂养哈啊，所以牧师除了讲道之外，就是探访，就探访啊。如果以我们教会哦，我们教会急在人在的600多位，急在人不在的500多位。那你说到底急在人在的要关心，还是急在人不在的要去关心？如果两个都要关心，那牧师一年可以探访几个家庭？很有限的。我们发现，我们如果我们的教会只是靠牧师跟传道来做这些工作的话，这些羊根本没办法得到喂养，这些孩子没办法得到供应，他们的生命没办法得到帮助。因为他们生命，他们只是做礼拜而已，做完礼拜他们就离开了，他们的生命没办法去彰显来荣耀上帝的那种受装备、受修补，来成为合上帝所用的人。所以我们生命需要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祝福。如果我们生命没有办法好好的喂养，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小婴儿，小婴儿，我们永远都想像小婴儿，我们不会长大。如果我们生命没有得到好的喂养，我们生命就不会长大。我们看一下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我们很感谢神的是，我们当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面对我们设教100年的时候，我们总会推了一个很重要的运动，叫贝加运动，对不对？1950年代，我们总会推了一个贝加运动。感谢主，在我们这10年的当中，从1950年到1960年，我们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数成长一倍，会有的人数也成长一倍。但是这些人进到教会来，请问一下，他们谁在牧养？都是牧师在牧养。 都是牧师在牧养，但是牧师哪有那样时间去牧养那么多一辈的人进到教会来，牧师怎么去喂养他？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信徒就好像小 baby， 都还是小孩子，他们的生命没办法成长。后来我们总会又在1975年一直到1985年，我们又推了另外一个运动叫十一增长运动，十一增长运动，我们总会又推了一个十一增长运动。当这个运动在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做小组。所以我们台湾的教会第一个做小组的是谁？长老教会。长老教会开始做小组，但是我们只做到皮毛，我们只做到关怀，只是去探访关心，用小组户这样去关怀而已，生命也没有得到喂养，生命也没有得到帮助，他们的生命永远他在家里面等人家去帮助他。哎呀，我生病了啊，你为什么没有来祷告？他常常还会看时间啊，牧师你多久没有来探访我了？这样子啊，因为牧师要绕一圈哦，要等好几年，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个太多人了哦，啊，绕一圈他等好几年，他说我早就饿死了，所以这个小 baby 没办法长大，他们的生命没办法成长。我们的生命需要喂养，我们生命需要长大。好，如果一个生命他如果一个信徒他不晓得能够互相去分享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没有领受然后没有付出，我们的生命就像一潭死水，一个活的水就是有新的水进来，有水流出去就叫活水，如果只有进没有出，那个水就是死水。更可怜的是没有进又没有出，那个水叫什么？叫什么？更惨的水。我们知道死海就是只有进没有出嘛，变成死海。如果我们生命没办法负起应该有的责任，我们生命就不会成长。当我们愿意服侍神，当我们愿意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带着耶稣的权柄，就带着这样的能力，我们就发现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的大能，福音的大能，就是当我们愿意去关心人，当我们愿意去祝福他，当我们愿意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不是只有读书看到的，福音的大能是要传福音的，福音的大能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才看得见的。如果我们的生命没办法去传福音，我们只是一个小 baby， 每天等待人家来关心我，等待来探访我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看见福音的大能。保罗非常高级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让魔鬼退去，让疾病得到医治，福音的大能让人的生命改变，让人的生命再次盼望，再出能力。如果你没有去传福音，你没有去关心人，你看不到福音的大能。但你的信仰是什么呢？你有一天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夭折了，你就退缩了，你就失败了，因为你没办法领受福音的大能。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如果没有带出这样一个责任，一个使命，我们的生命有三个结果。第一个，活在贫穷里面，能力未开发了，他的能力没有被开发出来。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而已。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期盼，因为他们没办法真正的把基督的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第二个，如果我们没办法承担责任，无法承担，那么我们就没有能力去服侍，我们就没办法享受服侍的快乐。我相信服侍绝对不是重担，服侍是喜乐的，因为你会看到福音的大能，你会看见上帝与我同在，你会看见我一个祷告，上帝就改变一个人的一生。我当下听到听见人来讲见证哦，讲到见证，他说哦，哎呀，我只是小小的祷告，但是上帝却成就极大的事，你知道吗？他说哦，我只是随便讲一讲，上帝就这样答应我，你知道吗？上帝就给我丰丰富富啊！我从哪听到这样的见证啊？上帝爱我们，亲近他，上帝喜欢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第六节，我们若没有信，我们就不会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不但要信而相信他要乐意赏赐给寻求他的人，上帝就这样帮助我们。 所以我相信服事是带来喜乐的，不应该是重担。服事不应该说我服事完之后我还要去吃一餐，或服事完之后我还要拿到什么奖品，不用。服事本身就是喜乐的，服事本身就是上帝的大能，就是上帝的爱。所以耶稣说什么？他说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什么？哎，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什么？服事是什么？快乐的啦，服事是快乐的，因为我们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祝福通过我们的祷告改变人的生命，祝福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常常缺乏勇气，缺乏信心为人家祷告。第三个，如果我们没有承担的话，我们就无法委身，不能够转化生命。一个没有委身的生命就如同一棵树，它没有生命力一样。一个委身的生命就是它的根一定要扎得深，它根扎得深，它的生命才能够带出往上长的一个力量。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没有委身，委身什么？就是我愿意服侍，我愿意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愿意这样委身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好，第二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热情牧养，灵命进步。第二，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八跟十九节，他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弟兄姐妹，跟我讲一遍，跟你隔壁讲一下，家里的人。跟隔壁讲一下，上帝家里的人。什么叫家里的人？如果你家里的人跟不是家里的人分不清楚，那你就危险了，对不对？你的门进，你的家突然之间进来一个人，你完全不认识，那请问一下，这个是家里的人还是外人？如果你分不清楚，那就完蛋了，是不是？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因着上帝，因着一个圣灵所感，我们进到父的面前，我们就不再做外人客旅，而是什么？上帝家里的人。不是说可能成为上帝家里的人哦，不是可能成为，而是你已经是上帝家里的人。当你认识耶稣基督，当你在跟随圣灵的脚步在走的时候，你已经成为我们家里的一份子。这个非常的重要。很多弟兄姐妹来到太平间教会，他还是在当旅客，他好像还在当观光客。如果我们把太平间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家，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家人。我们就如同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五、十四、第八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我们讲念好不好？来，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家里的人跟不是家里的人一个很大的差别。家里的人带出什么？家里的人为了家庭的意向服事。如果你是神家里面的人，你是太平间教会的一份子，你会把太平间教会的意向成为你的意向。当你的爸爸妈妈说你盼望能够完成什么梦想，当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盼望去台东太麻里隔壁下面露营，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目标，我们全家什么好，你要开始整理你的东西，你要开始准备你的东西，你要开始带你的工具，对不对？因为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意向，我们要往那边走。如果你是一个儿女，你是一个儿女，你会为这个家摆上那个意向，摆上这样的服饰，因为这是你的家。如果你是儿女，你在家里面你会彼此相爱，会不会？ 即使他长得再难看，你都爱他，是不是？这就是家。如果你是太平间教会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你都要爱他，因为那时候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因为我们就是妈妈的子宫，我们就要承接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每一个生命，我们要以艰苦的人三个艰苦，跟喜乐的人同乐，我们要彼此互相帮助。在家里面的一份子儿女，爱他的弟兄姐妹。第三个，如果你是儿女，你会重新建造，建造你的家，建造你的教会，建造一个能够让人喜欢来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在家里面，那个是你的家，你会让它很干净，你会让它很漂亮，你会跟爸爸妈妈说，哎呀，我明天我要带我的同学来，我要把我的家用得更干净一点，让他们来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很享受。弟兄姐妹，如果这是你的家，你就为这个家摆上，你会为每一个生命摆上。如果你是一个家，你是一个儿女，第四个，你会认同这是我的事而不是你的事。教会每一件事情都跟我有关系，我们都应该彼此互相帮助。即使我们看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不是只有批判指责，而是我们怎么样参与帮助，让这个事情能够更好。我过去还没有当牧师的时候，我也在教会当长子。我在当长子，我也看到很多问题。我当长子，我是负责管钱的。当我做出纳的时候，我才发现每一个礼拜收的钱有没有把它放在银行里面，有没有把它放在邮局里面，那都影响很大。因为检账委员一年只有看一次，如果这个钱没有好好忠心处理，可能就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那种引诱我们的这样的机会。我当过长子，我知道教会怎么样跟牧师互动，我看到很多问题。我要去读神学院，我心里面很担心，我可以成为好的牧师吗？我可以忍受弟兄姐妹对我的批判吗？但是上帝给我一段信息，他说，我就是让你看到教会的问题，所以我才叫你成为牧师。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一定有很多问题，我们教会一定有很多的缺口，但是上帝呼召你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你是教会的儿女，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怎么来协助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更好，让这个教会更蒙上帝的爱，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服事都能够享受喜乐，享受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盼望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我们开始从牧养，我们彼此牧养，而不是只有顾自己，而不是只有看到自己的需要。当我们已经看到别人的需要，当我们这样付出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当你施给别人，你就是有福的人，因为施比受更为什么有福啊。当我们给人，当我们去帮助人，当我们去安慰人，当我们去祝福人的时候，上帝也在这个时候他祝福你，他给你恩典，他给你力量，他给你信心，他更让你尝到主恩的滋味，让你的信心更坚定，以至于在将来可能有一天你会遇到风暴的时候，你知道这位上帝永远与你同在。 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这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尖的灯。
有请我全部站起来，来。
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回缩。
我需要有你，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
好让我一生能献一滴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而你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从头来，
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
我愿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内心，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这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
哦主，
哦主，求你坚固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回缩。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献一滴样式，
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
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
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献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使我的生命，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再次，使我的生命，
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
你有阿们吗？你愿意让你的生命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吗？阿们吗？我相信如果你愿意，你是有福的，因为你的生命已经有耶稣在这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再次的知道，我们被呼召不是只有享受，更不是要成为一个观光客，我们被呼召乃是要彼此成全，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能，上帝的爱就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主，帮助我们爱每一个弟兄姐妹，爱那些刚到教会的弟兄姐妹， 爱那些已经在教会五六十年、七八十年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都需要爱。主，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你告诉我们，当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知道我们是你的学生。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热情牧养的教会。当我们热情牧养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不断的提升，我们就真正的享受到定根在磐石上，我们就永远被建立，我们就坚定在主的爱里面。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我们不再做属灵的婴孩，因为我们会去爱人，我们会去牧养人，我们会去关心人，为人祷告，为人祝福。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保守我们上会的脚步以及团契的生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